好，在听到以前，让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请弟兄姐妹们，我们翻到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一直到第五章第十节，由我来读。好，翻到圣经的弟兄姐妹们来，好，由我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唯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伟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他今天的题目是耶稣最称职的祭司， Jesus the most qualified high priest。 我们请牧师。
大家平安，如果要看讲道笔记，可以翻到周刊的第七页。有一位长辈，他要告诉我，他要推荐我去某个食物中心吃他的出名的炒面。他就从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为什么应该去吃那摊的炒面。他说，哇，又便宜啊，又好吃啊，分量又多。我还在犹豫，在想怎样告诉他其实我不想去的时候，他来一个关键的原因，听着，就在你家附近而已，你怎样可以跟他讲你不要去吃。讲到我最后还是去吃了。那这希伯来书的讲员啊，他在过去的几章用这样的一个策略，记得吗？他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告诉你，告诉我，告诉当时的信徒啊，为什么耶稣最好，为什么耶稣是那个你必须抓住不要放弃的那一位。那从过去的四章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耶稣最好，在你灰心，在你冷淡，在你有压力的时候，不要放弃他。那不过来到这个希伯来书，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一个转折点了，来到希伯来书第二个大段落，从今天这段经文一直到第十章，那么长的一段话，给你那个 clincher， 那个关键的原因，为什么你要抓住耶稣？那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是那个完美的大祭司，耶稣是那个完美的大祭司。怎么完美呢？那他今天第一个方面告诉我们，他完美，因为他是那位完全称职 qualified 的这位大祭司，来代表你，把你带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求你恩待你的儿女，主让我们来听你的话，再次的被 我们宝贵的耶稣所吸引，来不止敬拜他，来跟随他，更是来在我们生命的挑战当中信靠他。所以让我们当中在寻求认识你的朋友们，同样通过这位爱子大祭司耶稣的光辉，被他所吸引来信靠你，来把生命交托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当然讲到这个完美的大祭司啊，那首先可能当中有一些朋友啊，要了解什么是大祭司，对不对？大祭司 High Priest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做些什么的。3500年前在这个以色列的地方，神把以色列人从那个欺负他们的埃及人的手中救出来了。这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呢、啊，在从埃及人那里出来，在这个往迦南地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美好的地方的这个路程上呢，神在这个路途上当中啊，为他们吩咐他们怎么敬拜他。那做了两件事，神吩咐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在旷野设立这个敬拜他的会幕 Tabernacle， 那这个就是敬拜神的地方了。第二件事呢，神告诉他们啊，不止我给你一个敬拜我的地方，我要叫你们来设立一群服侍我的人啊，就叫祭司 priest 啊。这些服侍神的这些祭司呢，做两方面的工作啦。一方面呢，他们代表以色列人呢来敬拜神，就是把牛啊、羊啊这些祭物宰了，献上为祭，献给神。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代表神来告诉以色列人，那神要你们怎么样生活，神要你们这样的敬拜他，神要你们怎么样跟这些周围国家的人不一样的身份和生活方式。那所以代表神也代表人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个就是祭司们的工作了。在他们当中啊，这个首领，祭司们的首领呢，就叫做大祭司咯， High Priest。 那他是负责特别的一项工作的，那他除了是引导这些祭司之外呢，他每年负责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在一年最重要的这个敬拜的仪式一天，就是这个赎罪日 Yom Kippur 那一天呢，他会进到一个叫至圣所，这个会幕里面最内层的一个地方了，在那个地方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向神献上敬拜。那所以这个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他代表所有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神面前来敬拜神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画面呢、啊，就好像一个教材这样，对不对？帮助我们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呢，现在了解哦，原来我们敬拜神、认识神是这样一回事的。因为在我们和神中间呢、啊，真的就是有一位这个大祭司，这个耶稣像过去的这个大祭司一样，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远离神，在我们不认识神，在我们跟神隔绝当中，把我们带到神那边去了。当然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当时的会众跟我们呢、同样的这位耶稣，这位大祭司呢，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灰心怀疑当中呢，你要抓住他，因为你只有靠着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不过今天他要讲的特别关于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里面的第一个观念呢，就是他为什么是称职可以代表你，他为什么可以代表你。那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从第4章14节到5章3节那边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是他因为软弱，所以呢可以体恤我们。他因为软弱 weakness 啊，他可以体恤我们。那首先在这里这段经，我们看到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的这些大祭司，刚才我所形容的、所描述的，跟这个耶稣我们的这个完美的大祭司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点的。那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软弱，他们都经历过软弱。那5章2节说了，人间的大祭司被软弱所困，什么意思啊？这个画面呢是被软弱包围着 ，beset with weaknesses， 接下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会用同样的一个字形容什么呢？我们有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记得吗？围绕着我们，这个软弱是这个围绕的观念。其实哎呀，这个亚伦啊，还有他的子子孙孙啊，这些大祭司，其实他们穿着这个很美的这个衣服啊，大祭司的袍啊，看起来哎呦很有威严啊，哎呀很庄重啊，其实他们是很软弱的。其实他们是跟普通的站在这个会幕外面的那个老百姓呢一样的，面对生活的难题的。所以呢他们能够体谅百姓，他们能够体谅百姓，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自己被软弱包围啊，因为他每天都被软弱轰炸，那所以呢他能够谅解，能够很适中适度恰当的来看待。当百姓犯错，当百姓迷失 blur 啊，他们不懂得怎么去做的时候呢，这个大祭司不会很严厉的，因为这个大祭司知道，其实啊我也了解，我也经历过这个问题，所以可以体恤这些百姓，就像耶稣能够体恤，因为他也被软弱包围着。什么叫体恤呢？4章15节讲的体恤，跟那个体谅的这个观念呢，我先跟你讲什么不叫做体恤，什么不叫做体恤。那你有试过吗？你紧张的时候你打电话给银行啊，你就了解什么不叫体恤了。你打电话给银行呢，他先听到一个机器的声音，使用英文请按1，使用中文按2、你按银行户口按1，信用卡按2、OK, 好再按，然后呢就按来按去，到最后现在有 很多人在等候顾客服务，你可以留言或者上我们的网页去查询那个资料。早知道就不打了，对吗？我也懂得怎么用网页的吗？这个就是体恤的相反，冷漠，对不对？很遥远，哎呀，这用一个机器人来跟你讲话啊。体恤的意思其实啊，是我们所可能会英文的弟兄姐妹呢所认识的一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就是这个英文的 sympathize 的那个字眼，很同理了解体恤我们，因为他就是跟你一样被软弱包围着，面对过各样的艰难。所以十五节说耶稣凡事每一个方面各个方面他都受过试探。你贫穷吗？你觉得有时候经济很紧张吗？耶稣经历过了，一生其实活在相对贫穷当中。你孤单吗？耶稣他孤单过的，孤单到我们待会会看在客西马尼园最痛苦的时候，一个人自己祷告，连门徒都睡着了，他孤单过。所以那主耶稣不只了解我们啊，圣经说16节他会体恤我们，连续 merciful 以恩典施恩来看顾着我们。记得那个因为犯奸淫被抓着来见耶稣的那个妇人吗？犯奸淫时被抓的那个妇人，他犯罪了，他真的是错了，主对他说什么呢？主说我不定你的罪，饶恕他，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那个适中，这个就是那个体谅，这个就是那个不是很严厉的对待他，不过是很肯定的告诉他不要再犯罪了。那因为主了解我们的软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真的是愿意连续我们，在我们觉得哎呀很辛苦灰心的时候，主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什么叫灰心，不过呢我可以带领你，因为我也面对过叫人灰心的一幕，面对过。那所以主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什么？4章16节，我们可以蒙恩惠 grace, 我们可以得到神向我们施恩，我们可以甚至怎么施恩呢？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或者说及时的帮助我们。什么叫及时？神及时的帮助我们呢？我们可能以为那个观念是哎呀正好需要的时候神就出现了， 其实不只是这个观念，如果呢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年轻夫妇呢，你们在生孩子可能就了解这个及时帮助的观念啊，因为在教会里面神的恩典真的是很丰富的。那些生过孩子的夫妇啊，那些孩子比你的孩子大的呢，哇，他们知道你生孩子的时候啊，就各方面的问你，对吗？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衣服吗？哇，不只有婴孩的衣服啊，你要男的还是女的？你要三个月大的还是六个月大，还是九个月大的，还是一岁的？哇，都有哦。哇，然后给了你之后呢，不同阶段之后，哇，我还记得一个弟兄跟我讲，哎呀，这那对夫妇哦，连我需要纸尿片他都懂啊，他把剩下纸尿片也给我，这个就是及时的帮助。因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对夫妇生过孩子了，他们知道这对夫妇不只需要衣服，哎呀，我这边有纸尿片也可以给他们及时的帮助，适当照着他所需要的来帮助他。那这个就是大祭司的那个及时的帮助，因为他经历过你的软弱，他知道怎么样照着你的需要来帮助你，甚至超过你所知道的需要。你看他多么奇妙，当耶稣来到世界上成为人，做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这么好，他了解你的需要是什么，他不只体恤你，他能够及时的给你所需要的帮助。所以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不用担心，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那可能有人读到这段经文在讲，诶，可是耶稣没有犯过罪哦，圣经讲耶稣没有犯过罪，哎呀，所以哦，他还是不能够完全的了解我，对吗？我有犯罪，我软弱犯罪，他面对软弱没犯罪，所以他不了解我。那这个是一个误解，为什么呢？那因为耶稣正好是因为面对过所有试探却不犯罪，所以他完全了解你。诶，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道吗？在宜家 IKEA 那边，他们制造这个绒毛的玩具啊，那些 soft toys 啊，绒毛的玩具的时候呢，那个玩具在就是出售之前啊，经过很多层的严峻的考验的，有机械的那种拉扯的测试，有化学啊，丢化学在这个布料上的测试，然后丢进洗衣机啊，一直洗一直洗的那个测试，洗完之后呢，最后一关是最可怕的，就是把这个玩具交给小朋友玩。哇，这个最恐怖，小朋友咬啊，撕啊，拉啊，踢啊，结果呢还不坏哦，啊，这个就可以售卖了，还不坏，你看到吗？这个就是那个观念，你的耶稣没有犯罪，就是说明他经历了一切还没坏啊，他还没犯罪，他不是不了解你，他就是因为经历了一切还没犯罪，所以他是称职的大祭司，他了解你所面对的试探，他可以代表你，他可以把你指向神，在你哪一个试探哪一个苦难当中，他都可以把你指向神。那当然我们没有人喜欢软弱，对吗？我们喜欢哇有力量，我们喜欢刚强，我们喜欢 hero。 不过你的软弱，你看到这个全能的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啊，选择以一个软弱的一个角色来到这个世界上，多么重要。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学一个功课，软弱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啊，软弱可以帮助你塑造你跟着这个大祭司的榜样去服侍另外一个人。怎么说呢？当你记得吗，耶稣体谅我们，适中适当的待我们，那当你想责怪人的时候啊，当你就想判断另外一个人的错的时候，那这个就是 软弱的耶稣的这个大祭司提醒我们呢，提醒我们，你要体谅人，你要连续那个人，你要了解他为什么会犯错。我可能也像他一样，对不对？我也是被软弱所困的，我也需要了解这个人的软弱，我也需要平衡一点的来看待，我也需要像这个大祭司施恩给我一样，来施恩给那个软弱的人。我应该想的是怎么样及时的给那个人需要的帮助，也许责备是其中一个，对不对？也许责备他是有必要的，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耶稣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软弱来提醒你，你不比他强的。你能够真正帮助到他的时候，是你与他在他的软弱当中同行的那一刻。那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是第一个方面。耶稣是称职的，因为他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软弱。那第二个方面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可能另外的一个角度，从五章四节那边说，他是通过选召来承受这个至高的尊荣的，选召承受至高的尊荣。那刚才我说这个旧约的这些大祭司啊，和这个耶稣这位完美的大祭司，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经历过软弱，对不对？那他们都经历过软弱。那第二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是被神所挑选出来的，被神所选召的 elected。 那这个大祭司，旧约的那个大祭司呢，从百姓当中被选出来，怎么样的影响他们服事的态度，记得吗？他们是代表百姓去献祭的，对不对？那其实因为他们有百姓的软弱，因为他们是从百姓当中选出来的，这个观念呢，使到他们献祭的服事，他们知道不是为别人做的。如果你知道有些大公司啊，有些职员，就算再大的公司，都有些职员呢、啊，他们四点半、四点四十五分呢，就把桌子，也就把办公的这空间整理好，四点五十九分呢、啊，在那边等着打卡，走了。为什么呢？做多一分钟都没有加钱的，对不对？哦，我为什么要做到五点零五分？啊，他是预备好，这个是大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因为跟他没关系。那不过诶，同一个大公司里面的那个不懂十几楼啊，有一个高级职员，哇，他做到半夜都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薪水不一样，他的薪水呢，其中一部分是公司的股票。哦，那个不同，对吧？公司的股票是他薪水的一部分，所以他做到12点都可以的，没问题的。因为公司赚钱就是他赚钱，这个是他的事情啊，跟他有直接关系的，他是为自己做，他不是在打一份工的。那这个旧约的大祭司啊，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样子，他像那个高级职员的那种心态。因为圣经五章三节啊，说到他是为百姓也为自己献赎罪祭，他不是打一份工说哎呀帮别人献祭而已吗？不是的。他如果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啊，每一年那个赎罪日，记得吗？我说那个大祭司进到那个至圣所之前啊，他是先为自己赎罪，他先宰了 一头牛啊，先为自己和自己的家赎了罪，才可以进到那个至圣所那边去为百姓来赎罪。所以在这个旧约的这些大祭司，每一次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想到，我也是需要赎罪的，我也是那个软弱的人，我也需要神来原谅我的罪，我不在百姓的上面，我是从他们当中被选出来而已。你看到吗？那个观念，这个是旧约的那个大祭司啊。这个新约的这个耶稣，这个完美的大祭司呢，也是被选出来的。不过你说哎呀就是咯，他也是需要，不是，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这么做。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在圣经告诉我们呢、啊， 这个完美的大祭司跟那个亚伦那个旧约的大祭司虽然都是被选出来，可是这个完美的大祭司的出身呢、啊、他的身份呢、啊、完全不一样。保罗说这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他不止没有罪，他有一切的荣耀，他从永恒里面他看见神，你知道吗？当然我不是意思说耶稣有眼睛啦，我的意思是他从永恒里面他跟神圣父跟圣灵是在一起的。那这位神完全跟罪是没有关系的。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不需要放弃任何的荣耀，他不需要为自己做什么赎罪的工作，他没有任何的理由需要来到这个地面上来变成刚才我们说那个软弱的，他没有必要这么做，他却这么做了。他却保罗说腓立比书啊，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有点难，他意思是他不会因为自己跟神同等啊而以为好像强盗这样要抓住不放手，明白吗？就是不会想到因为我有这个身份荣耀身份我就死抓住不放，不是的，他反而甘心的成为人。那这有什么重要呢？这个耶稣他放弃他的荣耀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有什么重要呢？其实很简单的、啊、假设啊，我叫你们伸出手来哦，叫你们伸出手，这样子啦，不是这样啊，这样子啦。然后我把10块钱放在上面，10块钱放在上面。他说 ：“OK， 你不要去拿 ，OK 啊，10块钱可以啦，小数目，给你100块、1000块，哇，心动，10000块，哇，一张10000块，好像新加坡应该没有，我一张10000块放在那边，不要拿 ，OK， 不要拿，不要拿，然后让人家拿，让另外一个经过人拿，好，也还可以。”也还可以，然后呢最后我从你的钱包里面、啊、拿10000块，你的10000块放在这个手上面，然后跟你讲那个经过的人要拿那个10000块了，哇，你很心痛，我的耶稣就是这样，那个荣耀本来就是他的，他有绝对的理由不要放弃这个荣耀。所以你就知道当耶稣来然后他说我愿意放弃，说哇，他是真的是甘心这么做的，他不是勉强，他不是打一份工，他不像那个旧约大祭司，哎呀没办法咯，我自己也牵涉在里面，他没有牵涉在里面，没有牵涉在我们的罪。不过因为这样，因为他把他最高的荣耀放下，那圣经在5章5节那边开始就说了，神给他2个身份，他既然把这最尊贵神性的荣耀放下放弃了，神给他2个，第一个就是诗篇2章那边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个神给他一个永远的一个君王的身份，让他管理一切，让他复活之后做王管理一切，这是第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呢就是接下来诗篇110篇那边说的，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永远的祭司，永远的君王，永远的祭司，这个是神给他在放下神性之后被神所选召，虽然跟他所要救的人完全没有瓜葛，可是他成为永远的君王和祭司，比任何的旧约亚伦的这些大祭司呢更有资格来帮助我们，他做君王来带领我们保护我们，他做祭司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你有这样一位绝对称职的祭司甘心的放下了他自己来帮助你，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认定他在帮助我们吗？所以每当你要自己来操纵，你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你要自己来操纵来管理他来克服他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有一个王的，你有一个复活的王，你为什么 不要让这个称职的王来帮助你。如果你要自己来决定的时候，你觉得很难、很灰心的时候，诶，你有一个称职的祭司，他愿意来扶持你，好像前面所说，他愿意施恩给你，他会给你及时的帮助的。他是被选召来得到尊荣，为了你，他甘心的来了。那最后一个方面，他为什么称职呢？从七节那边开始告诉我们第三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因为他这位完美的大祭司称职，是因为他通过从他的受苦当中呢，受苦当中他学了顺服的功课。受苦当中他学了顺服的功课。那第七节那边说了，这里描述的这一幕呢，五章七到十节是讲耶稣在被出卖的那夜晚上，在这个克西马尼园。刚才我们读启示录经文，你就读到那段经文，对不对？你看到这个耶稣跟几个门徒一起祷告，其实到最后是耶稣自己在向天父祷告。那这一幕克西马尼园这个晚上，当耶稣祷告，当那些要抓拿他的兵丁在路上要来找耶稣的时候呢，这一幕是耶稣这个神的儿子被软弱所困，在成为人被软弱所困之后，面对人所能面对的那个最大的那个试探，记得吗？那个宜家的那个绒毛的那个玩具啊，现在交给小朋友了。那他自己在这个最痛苦的最大的试探里面，面对什么试探呢？他面对一个接下来这个耶稣啊，他知道接下来他恐怖的那个死亡等待着他，他知道接下来被背叛等待着他，他知道接下来最糟糕的就是他要在十字架上被神掩面不看他。哇，这个最恐怖，在耶稣从来没有试过是被神掩面不顾的，现在他要被神掩面不顾他，非常非常的恐怖。所以在这个时候啊，照着耶稣自己的人性，记得吗？他被软弱所困啊，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啊。他说，主啊，父啊，求你把那苦杯挪去，我可以不死吗？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那个苦难呢，试探呢，太大了，太大了。那不过当然啊，这个就是他在这个试探当中，记得吗？他没有犯过罪，在这一刻他知道他必须顺服神，不是照着我的心意，而是照着你的意思去做，完全的顺服了神，完全的顺服了神。结果我们知道他后来的的确确被抓，甘心的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那可是当然你看这段话，你我相信弟兄姐妹特别信主一点时间的，你就知道有一个问题，对吗？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耶稣什么都知道了，耶稣什么都经历了，耶稣成为人之前他都已经知道这一切了，那为什么圣经说他要通过受苦怎么样呢？在这个五章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我还要学东西的，耶稣不是已经懂这些东西了吗？他为什么还需要通过亲身的经历才能够得以完全呢？得以完全，在第九节说的，他好像是要之前好像不完全，对吗？要等到最后一刻他顺服完了之后，他才能够完全 perfect。 以前我在不久前啊，在西洋崇拜那边代课教一个中学班呢、啊，这些中学生呢、啊，哎呦，都很聪明的，哇，从小到大学圣经啊，哇，我讲那个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为祭的那一刻，创世纪二十二章，我都不懂他们听过多少遍了哈、哦。就当时我们知道了，这个亚伯拉罕听了这个神的吩咐，对不对？神说把你最爱的那个儿子，你的以撒带到这个山上去献为祭，来听从我。那当时我就对这些孩子们讲啊，你知道吗？当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啊，他就证明了他是顺服神的。哎，这个功课我们都知道。其中一个聪明的孩子就问， 神不是早就知道亚伯拉罕会顺服神哦？为什么还需要叫他这样做？既然懂了，为什么需要叫他这样做？对不对？为什么需要亚伯拉罕来证明给他看？我的答案是什么？是神早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知道，你跟我不知道，所以呢，神叫亚伯拉罕这么做。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呢，不只是神早已经知道，你跟我就看见圣经的记录，就知道原来有一个人，当他这样顺服神，是付上代价去这么做的。那当然，圣经的记录，无论是亚伯拉罕顺服神也好，还是耶稣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最后一个晚上，同样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缘故来顺服神，这个都不是为了神的缘故。神其实知道，不过为了我们的缘故，让我们看见这个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完完全全的软弱当中，决定完完全全的来顺服神付上的代价，也鼓励你，你顺服神需要付代价的，不过你放心，那个称职的祭司已经为你付上了，他付上了代价了，因为顺服神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救了你，因为顺服神成了完整的人来代表你，来帮助你，所以你可以信靠他，你可以信靠他。我不懂你有没有住过农村啊，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slide。 你不懂你有没有住过农村啊，农村你住你可以有两种做法啦。第一个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呢，我不懂你到珀斯还是哪一个地方呢，去我们所谓的人家预备的一个给游客的农村呢 farmstay 对吗？那个你可以回来夸口说我有去过农村，过了农村的生活五天。或者如果你在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一个偏僻的农村里面呢，早上三点半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去挤牛奶，开始一整天的生活，每一天都是这样啊，那个是另外一种体验农村的生活。所以哪一个是真正的农村的生活呢？那个五天的 farmstay 农家乐，还是那个每天早上三点半拖着疲惫的身体去挤牛奶的那个生活，哪一个是农村的生活？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完完全全的进入你和我的世界，完完全全的经历你和我经历的那种破碎苦难，完完全全的体会你的软弱。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说他能够给你及时的帮助，第二方面我们说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放下了他不需要放下的神性，来得到这个永远君王、永远祭司的身份，所以他肯定可以带领你。第三方面，他经历的最大的试探，顺服神是为了让你知道，让你知道他跟你有一样的人性，他愿意为你付上代价。所以第九节啊，今天的经文给我们那个结论，耶稣成了你跟我永远得救的确据，永远得救的根源。你信靠这个完美的大祭司，这个称职的大祭司，你不止一定的得救，你跟随他，你知道他会带领你，因为他是绝对称职的。你认识这位耶稣吗？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主义，很多人来教会以为我们在讲一个主义，一个可以让你生活的更好的一个思想，不是啊，我们来认识这个来到地面上过了你的生活，来为你担当你的苦难这样的一位救主。那如果你在苦难当中、困难当中，但愿这个称职的大祭司啊，鼓励你来信靠他，因为他完全了解你的需要。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谢谢你在早上这段时间我们来听你的话。主啊，以你的话安慰你儿女的心，以你的话来坚固你儿女的心，也以你的话来挑战你儿女的心。主，让我们知道走在我们前头的这位大祭司，既然在各方面与我们认同，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信靠他得到及时的帮助，知道他为我们完全顺服了神，也挑战我们来在我们苦难当中认识效法他的顺从。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